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击落阿拉斯加高空物，白宫曝光中美军方无对话。气球事件持续发酵，六间中企被美列入黑名单。中共军方特权失效，部队疫情盖不住。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之文演讲内容。美媒说美国已研发出追踪中共间谍气球的方法。中共潜艇南海偷追，英航母战斗群用呢招逼退。日南中介到中国等地器官移植被捕，日内阁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击落阿拉斯加高空物，白宫披露中美军方无对话。白宫说拜登在2月10号下令一架美军战斗机在阿拉斯加附近将一个不明高空物体击落。发言人柯比说无人驾驶物体有一架小汽车那么大，对民用航空构成合理威胁。柯比星期五在白宫发表讲话说星期五被击落的物体碎片比上个星期六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被击落的气球小得多，但它的用途和来源尚不清楚。柯比说我们不知道谁拥有它，是国有、企业定是私人所有。该物体在阿拉斯加北部海岸上空40,000英尺处飞行，两架战斗机接近该物体，并评估机上没有人。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该物体似乎没有推动力，它似乎在漂浮，原柱形和银灰色。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准将说该物体和上个礼拜的中国气球在大细或形状上都不相似，被一架 F-22 喷气式飞机用响尾蛇导弹击落后，目前已找到大量碎片，被带到实验室进行后续分析。柯比说该物体似乎不具备中国气球的机动能力，而且似乎几乎是随风移动。上个礼拜六美国击落中共气球几个钟头后，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过他们的特殊危机热线致电中国国防部长，中共防长魏凤和拒绝接听，中方仲指责美国政治操纵和炒作。今次白宫说在美军击落阿拉斯加上空的飞行物后，至今都没有和中共军方沟通。柯比星期五被问到中美间沟通的状况时，他承认由于美国在北京设有使馆，两国当然在外交层面有接触，不过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目前似乎尚未开放。他强调这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在这种时候，你会想尽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中共军方特权失效，部队疫情盖不住。中共持续宣称疫情放缓，但中共机关部解放军部在8号透露中共军方染疫的蛛丝马迹。军部在近日发表军训指导意见，说感染过后人体机能和免疫系统仍处于紊乱状态，不应该急于恢复军训，显示在疫情面前中共军队的特权完全失效。军部仲说对重症、危重症等康复者需要在军医的指导下恢复军训。资深时评人黄克说从解放军部这个情况分析的话，应该中共军队内部的疫情仲是比较严重。中共军队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它的人员是高度密集，从目前来看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阻断病毒传染入中共军人这个圈子。另外，习近平连续五年都会在年初发布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开训动员令，今年当局迟迟未发，已引起外界猜测。不少专家分析说不排除是因为中共军队内疫情大爆发。黄克说目前的疫情体现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高传染性，各个年龄阶段几乎都包括在内，第二点是 高重症率、高死亡率。中国疫情的高峰过未过去，中共的官方表态和民间的反应，和国外的研究来讲，有很大差距。而且即使中国这一轮疫情高峰过去之后，第二轮恐怕亦会接住来，所以中国疫情的走向目前还是有高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军队的疫情情况应该说还未到完结的时候，而在疫情面前，中共特权亦失效。今年以来，中共高级将领密集死亡，包括原中共国防科技大学校长中将陈启智、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王维汉、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郭石章等。气球事件持续发酵，六间中企被美列入黑名单。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商务部在2月10号宣布，将六间参与中共气球监控计划的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六间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是北京南江空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东莞凌空遥感技术有限公司、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天海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英门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说，上述中企被列入名单是因为他们支援中共军方的航天项目，包括飞艇、气球和相关材料和部件，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声明说，中共军方正是利用高空气球进行情报和侦察活动。对于2月4号美国军机在大西洋沿岸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中共军方坚持声称是民用，主要用于气象研究，天气原因偏离航道误入美国领空。但美国情报机构认定，那只是中共军方操控从事间谍行动的飞船，在这个气球里面找到太阳能板、螺旋桨和舵等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强调，中共完全清楚这个是什么气球，完全清楚气球为什么出现在我国领空，亦完全清楚这个气球在美国上空做什么。微信屏蔽美国使馆发布的拜登国情之文演讲内容。美国驻京大使馆2月9号在微信上发布拜登在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讲话部分内容的中文翻译，但很快被屏蔽，显示此内容无法查看。是自去年以来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文章至少第4次被中共控制的大陆社媒屏蔽。领馆这些杂役包括了拜登演讲里面和中国有关的部分，例如独裁政权变得更脆弱并没有增强势力，告诉我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和习近平兑换位置等等。美国之音报道，在不允许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共对该演讲的批评却在社交媒体上不受阻碍的传播。外交部和官媒过去几日不断指责美方的言论，指责拜登渲染、兜售中国威胁论。报道说，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国社媒在审查美国大使馆的言论上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中共官方在战争初期帮助传播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信息。去年3月，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对此反驳的微博和微信文章被中共审查。在5月，中共封杀了使馆微信刊登的国务卿布林肯对华政策演讲全文。 7月删除了美使馆微博和微信的白宫和国务院就香港回归25周年和北约峰会期间发表的声明和有关贴文，引起美国驻京大使白恩斯的批评。白恩斯当时说，中共应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讲的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共领导人讲话一样。今年的拜登国情之文讲话全文在中国网络上已经难以找到。美国之音在一个未命名的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了演讲稿的全文翻译，但文章完全删除和中国有关的部分，以规避审查。美国之音说，中共类似针对美国的网络检查逐渐常态化。美媒说，美国已研发出追踪中共间谍气球的方法。六名知情人士向 CNN 透露，美国情报圈已研发出一种方法追踪去年先发现的中共侦察气球舰队。政府官员承认，拜登自2021年上任后，一枚中共间谍气球曾短暂飞越美国本土。后来情报圈透过美国情报机构和其他数据分析这枚气球的部分信号，以了解该气球过去可能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知情人士说，研究结果让美国首度研发出一种一致的技术方法，美方已利用这种方法近乎即时在全球追踪这些侦察气球。这种方法的存在可能会进一步让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政府在阻止中共间谍气球上个礼拜进入美国领空一事上采取行动的速度不够快。一名熟悉情报圈的国会议员告诉 CNN， 这套新方法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这套方法，鉴于气球移动缓慢而且飞得非常高，还可以避过较为传统倾向侦察迅速移动的飞弹和反恐威胁的雷达，这些气球会变得极难追踪。官员说，这些气球如今已在全球执行过几十次任务，包括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前国务卿兼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和前国安顾问波顿在内的川普政府高层官员都说，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都没有被知会过中国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一事。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八号说，上个礼拜的事件为美国提供了了解更多中共侦察气球计划的独特机会，所有信息都有助于美方继续强化追踪这类物体的能力。中共潜舰南海偷追，英航母战斗群用这招逼退。英方11号首度公开充满戏剧性的录影显示，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2021年夏率领战斗群首度到远东执行任务。在南海航行那时，一艘中共攻击潜舰悄悄尾随航母，但英方却先发制人。据《每日邮报》报道，就在中方潜舰要设法追踪那时，当场被这艘价值32亿英镑断正。航母战斗群随即将这艘解放军潜舰赶走。有水兵说，我们打败他们了，伊丽莎白女王1-0得分。当英方航母战斗群穿越南海那时，这艘俄制基洛级潜舰最先被护航的23型巡防舰李启蒙号发现。而这次紧张的遭遇出现在 BBC 预定礼拜日播放的纪录片战舰直勤中，在夜色的掩护下，一架梅林 MK2 型反潜直升机紧急起飞，寻找潜伏航母战斗群南方的解放军潜舰，并连续投放声纳浮标以搜寻敌舰。后来他们发现，这艘中方潜舰在水下20海里处，而共军潜舰发现行踪败露就撤退了。英军说， 若果在冲突的状况下，他们先发现对手，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保护航母，并以一连串武器对付这艘潜舰，以消除威胁。日南中介到中国等地器官移植被捕，日本内阁回应。日本非政府组织难病患者支援会负责人谷池被警方逮捕，是日本人首次因涉嫌私自向海外从事器官移植被捕立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日前说，正是了解是否还有更多类似案例，并将努力宣导准确的器官捐赠信息，防止类似事件发生。日媒报道说，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如果真是未经许可就进行，政府表示非常令人遗憾。厚生劳动省正是和相关学术团体合作收集情报，以了解是否还有类似案例，为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政府将持续宣传正确的器官捐赠资讯，确保国内器官移植正常进行。报道说，谷池话俾 NHK 知，至今经手大约180名患者，安排到中国、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六个国家的医院。读卖新闻报道说，该 NGO 经手的器官移植有涉及器官买卖的嫌疑。2018年12月，日本移植学会等五个学会联合声明，杜绝不透明的海外移植，各学会告知他们的会员医生不要参与涉嫌非法的境外移植。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